的诞生啊，我们就看到的，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真是同心合力啊，来庆祝啊，这个圣诞节是非常美的，是非常美好的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忍耐等候啊。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忍耐这两个字啊，出现了很多次啊，出现了127次，显然这个忍耐是很重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过日子，忍耐是很非常稀有的一个性格，很稀有的。那你看看为什么啊？你看我们的 iPhone、我们的微信、我们的短信、我们的 WhatsApp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去用那个电子邮件了，你知道？然后呢，我们都期望我一发出去呢，马上就要回来的，不回来的话，我们就有点郁闷啊。那是不是他那个对我的这个信件是有意见的啊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，我们是一个 instant 的一个 society，是很可怕的。啊，我的电脑死掉了，哎。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在硅谷啊，就是讲效率，讲 deadline。那我们真是都知道，我们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。那快到什么光景啊？我从一个在硅谷退休人士的角度啊，那我还得开车，对不对？出门嘛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上班了，但是呢，我真是不敢跑到中间那条链，或者是左边那条链的，我都是跑到最右边最右边啊。因为我也知道，我开车的速度啊，从别人的角度，我是挡着他们上班的，但是呢，那就给我很大的压力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看到啊，就是光是在这个硅谷，退休人士是很不好过的啊。那你们上班的人呢，就知道是这样，所以你要体贴我们一下啊。我们是比较慢，也比较老啊，然后也不赶着上班的人。那我就问大家。我们为什么需要忍耐？你在快乐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忍耐？不需要忍耐啊。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忍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讲忍耐都是在苦难的时候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苦难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去操练？怎么去操练这个忍耐啊？我们就来看那个作者雅各啊。特别是在雅各书里面讲到，这里是第五章，是一个最后的一章啊。那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你看到没有？直到主来。什么是忍耐？忍耐呢，就是你不想待下去的，在那里的，但是呢，你非得待下去，所以呢，你只好忍耐，就有点像什么？热锅上的蚂蚁。”蚂蚁就待在这个热锅上面是很不好受的，但是你还得待在那里，这个叫忍耐。那你听完，你们要忍耐，好像是一个诫命，是不是？然后诫命是什么？直到主来。我的妈啊，你是不是开玩笑？你要我忍耐直到主来，就是你活的时候你还就要再忍耐啊，等到你就是不在的时候啊。你就那个忍耐的就可以卸下了，所以说，当我们可以那个遵守忍耐东西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遵守的，靠着这个是个诫命。哎，但是什么时候啊？相反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等待忍耐等候呢？前几天上个礼拜的前2个礼拜，是不是 Black Friday？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人去这个一清早就去排队？啊，捡便宜货。那在等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来等候？这个忍耐等候容不容易啊？当然是很容易，因为你的后面的那个期望呢，就是有便宜货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是个苦难的忍耐的话，如果又是一条诫命的话，你迟早是不能够遵守的，就不能够遵守的。那我就告诉大家我这个一个个人的自己一个苦难的例子啊。 那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例子，所以呢，你们听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去从这个事情上来比，也不需要从这个苦难里面来比啊。我不是在比苦难啊，我只是用我自己苦难的例子来，就是说怎么样子可以倚靠神，在这个苦难里面能够被拯救，可以脱离这个苦难啊。那我讲很清楚了啊，所以不是跟你们比苦难，但我相信神也很恩待我，没有让我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苦难对我来讲是 很真实的啊。那我是一个不能忍耐 的人，我从小在香港长大，你知道香港人的效率多高啊，他是一个香港是个商业城市，是不是什么 都快，所以呢，我在这种环境大城市的环境里面熏陶起来，所以我的个性呢是没有办法忍耐的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如果你到一些这个广东人的餐厅的话，那些 waiter 啊是没有不耐烦的，再把这个盆子扔过去就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效率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讲到我是25岁结婚的啊，那你们来决定我结婚早还是晚啊？我是25岁结婚的，跟丁敏结婚的。那我的大儿子，他23岁就结婚，他比我更厉害，从厉害来讲啊，还比我早2年。那个老二呢？那当时我就想，那不像老大，那也跟我对不对？25岁还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期望就是这个老呢，25岁结婚也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他正在还是在读书，所以呢，他一直没有结婚。那我说那读书确实就没有办法结婚是可能的。30岁他读完书毕业了，还是没有结婚。那我就开始着急了。人过了30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虽然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逼婚的人，做爸爸啊，但是跟儿子见面的时候啊，我就会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有没有看上的那个女朋友啊？”很正常嘛，是不是？跟儿子互动啊，交通啊，对不对？每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儿子就不说话，但是你看他的表情，他的脸上的表情呢，就好像抽筋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就加一句，就是说你不用管我的，我知道我自己会做决定的。所以每一次呢，我就在提这个话题的时候，都是不欢而散的，因为我心里面着急，希望他能够早日来这个结婚。那有时候呢，因为我直说了他就不高兴嘛，那我就想说，如果我直说他不高兴，我就坚决说吧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坚决说呢？我就说，哎，你看你的同学啊，对不对？他也结婚了，不止结婚还有小孩。哇，这个儿子呢就很不以为然，他也不吭声，然后呢就没有话题了，然后他就说以后我们不要谈这个好不好。所以连一点点啊那个坚决的话他都不高兴，所以我就不敢讲。那现在儿子过了30了嘛，对不对？学业都完成了，然后在我的观念里面啊，我觉得我们全家人我们的生活都很美满的，特别是大儿子，我大儿子他媳妇的话每2年就生一个孩子。那我们教会的有一些真是那个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告诉你的媳妇啊，不要再生了。”那我心里面想啊，我连那个二儿子结不结婚我都没有办法去掌控，我怎么可能掌控我的媳妇啊？心里面想啊。所以但是呢，我知道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爱我们的， 这小儿子不结婚啊，是我这一生人唯一的遗憾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。所以我常常祷告神，求神给他一个终身的伴侣。但是不管丁敏跟我怎么祷告，好像神都没听我们的祷告啊。我怎么知道没有听？没有给我儿子一个终身伴侣啊。那所以呢，我祷告的是什么？我祷告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祷告。那我承认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人，哇，一天到晚就是越祷告的人有时候就越灰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结果导向的祷告。有时候呢，他交一个女朋友，他觉得还可以，他还可以，我怎么知道还可以呢？他带回家里给我们父母来看一看。那我们的话，你既然带回来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还敢说不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女朋友带回来的时候都很好很好，对。但是呢，过了一阵子，这个女朋友呢就成为别人的太太了。那原因是这个女朋友，这些女朋友都很爱我的二儿子的，但是呢她就嫌这个女朋友这个，嫌女朋友那个，所以就把她甩掉了。那么好的女孩子就成为别人的好太太，就这样子 过日子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那从表面上，对不对？丁敏跟我都日子过得很好啊，要跟儿子的关系，对 不管大儿子二儿子的关系都很好的。但是我心里面是有苦难在里面的，因为儿子还没有结婚，儿子没有结婚就成为我的苦难。心里的苦难不是外表的苦难，我就走不出来，神又不听我的祷告。那你说你要怎么忍耐啊？教会弟兄的姐妹也知道我们这个光景，他们真是很爱我们，他们就主动的跟我们说，哎，他说我们认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女孩子，还没有结婚，那要不要我介绍给你的儿子？他们说可以试试看啊，那又好基督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些人介绍不错的啊，所以呢，我就会跟这个儿子说，我说儿子啊，要不要介绍一个女孩子给你认识？她是基督徒啊。然后你知道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爸，你又来了。那我就知道以后介绍的东西呢提都不要提。但是呢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时不时，对不对？都告诉我，哎，这个女孩子真好。那我们就真是心领了，我说我们的儿子就是这副德性的，他自己要自己去找，我不能去介绍给他的。因为一提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这个父子之间的就伤感情。所以慢慢的我就学到啊，这个东西是不能讲。但是呢，心里面呢，还是苦难啊，在里面。这样子一年一年过去，35岁了，啊，就是30到35岁5年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结婚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我真是不知道你的心里的这个苦难，你的肯定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有，每个人都有苦难的，我们。会问啊，你怎么样子去忍耐啊这个苦难呢？我们就回到这节圣经，他说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这作者呢看的意思说要我们很仔细的去注意来看，忍耐呢是在等候。虽然这许多人呢是在苦难的里面，你的忍耐是有盼望的，那个忍耐呢是带着盼望的忍耐。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他说忍耐直到主来，这是一个忍耐里面有一个信心的观念，主是会来的， 主是一定会来的，这是一个等待的观念。那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你要等一个人，你知道他一定会来的，你才会等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你约一个人，有时候你想看，一时间没有搞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日期也没有搞对啊，你心里就开始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就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，然后呢，左想右想。当我们忍不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想，那个人不一定会来。啊，这是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。那直到主来呢，是对主的来到那个盼望是不会怀疑的，因为他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那这跟农夫忍耐等候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这是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那农夫呢，他怎么去等，等什么？等到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是不是要等那个宝贵的出产，要下雨啊，然后那下雨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收成了，然后呢它就好像，对不对？这个秋雨春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出产一年两次，对不对？秋天的雨来了它就收成一角，然后呢春天的雨来了它又收一个，那他必须要忍耐等候，因为在没有出产的时候，这个农夫如果他怀疑秋雨春雨会不会来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没有盼望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农夫呢，对怎么样？对这个秋雨春雨是非常有信心，他一定会来，就表示怎么样？这个出产是一定会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有出产的保障。所以他这个用这个农夫的这个例子啊，第八节呢也是讲到这个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对不对？这个也当忍耐是不是比这个农夫了？是不是？就好像农夫等待秋雨春雨一样，所以呢，他收割的话是一定会收成的。那农夫有没有信心在等候啊？有的，你看，所以他说你也当忍耐。那怎么忍耐呢？就是坚固，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。那什么是不坚固的心呢？就不能等待，是不是？或者说等待是怀疑的，没有信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等待的话是必然会发生的，这是一种怎么样？一种鼓励。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主来是未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刚刚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，圣诞节，然后呢，明年四月我们就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是不是？都是过去的了。但是神伟大的救赎计划还在前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我们要把，就是相信神完完全全救恩的计划，就是主会再来的。那坚固你们的心呢，你表面看起来好像一个诫命，但是收信的人呢，他已经非常明白这个雅各作者是在讲什么的了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在第四章的话有三节圣经啊，那他说四章的第13节是爱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这是好不好？有人生规划是非常好的东西啊，但是往往了我们的人生规划，我们就坚持，那个才是不好。所以呢，第十四节的告诉我们，它其实那就是跟前面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是讲到我们就是在这个人生上面，不是我们在做主的，是耶和华神掌权的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十五节他说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。那怎么活呢？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 这是完完全全是神掌权的一个观念。神掌权的话，如果你心中有神，你就知道神掌权。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话，那我还是坚持我的人规划，我们就不相信，对不对？神是掌权的，所以我过日子的，那我一定要做这事，我不能不做这事，这是我们过日子 的观念。所以因为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不坚固的心呢，也变成坚固的心了。意思说你提醒我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可以做得到的。这里讲到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，所以是一个鼓励。虽然我在软弱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主来的日子是近的话，那我就那个从不坚固的信心就变成坚固的信心，因为我的信主是近的。好，来到第九节，他就说：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第七、第八节是讲到你们要忍耐，然后呢，对比呢是第九节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对句啊。你们要忍耐是怎么样一个忍耐呢？忍耐的是不要彼此埋怨的忍耐。那彼此埋怨跟忍耐是相对的。那所以呢，你们的忍耐就是不要彼此埋怨的忍耐。那讲到彼此埋怨啊，回到我这个二儿子不结婚的事情，那我就常常跟我这个跟丁敏的谈这个话，也半开玩笑啊，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。啊，他现在才知道可能啊，有时候我就讲说，我们的儿子不是我们的儿子，是你的儿子啊，不是我的。我就说你看看他的德性啊，我没有再下讲，就是就像你一样，这就是个埋怨，是不是彼此埋怨？不知不觉啊，我们就这样子的彼此埋怨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，他说：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一定会来，来了之后怎么样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。显露啥？显露我们的行为，你看到没有？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南谷，你们南谷教会都是讲恩典不讲行为啊。那我现在讲行为啊，所以是看你的行为的。因为基督最后看我们的行为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看我们的行为，但是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活出来的行为，乃是怎么样？借着我们的信，神彰显出来的行为。然后呢，这行为的话，或善或恶受报。这个是不是这个如果恶的话，是不是的那个就到永活的火湖里面去啊？不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得救的，因为弟兄们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是讲到你得到的奖赏是多还是少而已啊。所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同样主的日子都会来的，我们都会在显露在主的面前。如果你做的不好，什么叫不好？彼此埋怨，我们的奖赏就少。如果呢你做的对呢，就是不彼此埋怨，就是忍耐，你的奖赏就多。所以主的心意呢，是要我们多得奖赏。所以他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彼此埋怨的话，我们就会怎么受审的，就是得到那个奖赏少一点。这是提醒我们，他说看啊，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前了。看啊，这个意思要我们警醒起来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们彼此埋怨呢，赶快停止，不要彼此埋怨啊，是这个观念。所以前面的是讲到你们要忍耐，主的日子近了，在这里讲呢，不要彼此埋怨呢，是主来会多多的赏赐给你的。所以同样对不对，一个呢就是你要忍耐，然后呢因为主是近的，这里的话不要彼此埋怨，不彼此埋怨，我们就得到很多的奖赏在那日的时候。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呢，他很奇怪，他从我们信徒的先审判我们，审判我们，那我们是得救的，但是我们在主的来到主的台前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我们所行的一切，或善或恶受报，主来是会赏赐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就想问问看啊，你我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困难的，心里面不是头脑，很多的挣扎的，很多的烦恼的，就好像我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一样。如果你一听到比如说你患了这个癌症，譬如啊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晴天霹雳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晓得怎么办了。如果主今天来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主再来是一种释放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等候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释放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暂时怎么样还在苦难里面，那你今天有没有在什么东西上面有挣扎的？或许是跟父母的关系，或许是跟儿女的关系，或许跟婆媳的关系，或许是你没有工作想找工作，或是你没有孩子想要孩子，或是你没有对象想找对象，各行各事，对不对？那这节圣经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近了就是说他一定会来的。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子的忍耐等候？因为我们信的对象啊，我们这个神，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在这里的话，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就讲到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，你们要以为大喜乐。所以在这里忍耐是有喜乐，在信心里面的忍耐我们就有喜乐了。那人能够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，我们就问说你有没有例子啊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自己怎么等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来到第十节十一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就讲到许多忍耐的先知们，就讲到以前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为主说话，因为先知嘛啊，所以他受苦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什么的？得到的奖赏是大还是小？他们的奖赏是大的，因为是有福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是有福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。前面讲到主会来，后面呢讲到赏赐是大的，这个是双重的给我们那个鼓励，双重的鼓励。那他用这个雅各这个作者的用约伯的这个故事，我们的一听到约伯记的话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想到的话，哇，约伯真是可怜了。然后我们还想到什么？ 约伯虽然可怜，但是呢，神最后最后赐给他比生前的比以前还要更多。我们看约伯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那我们来看啊，我就问大家，约伯有没有落在百般的试验中？有啊，是不是？显然是有。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约伯知不知道是撒旦在攻击他的？意思说，约伯晓不晓得这个撒旦是向神挑战，是约那个魔鬼呢是跟神在斗法的？约伯知不知道？约伯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所以他那个约伯知不知道他是为神打仗的？他也不知道。那约伯知不知道他受的那么苦难，他知道以后他一定会怎么样，比以前得到神给他更多，知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受苦的时候啊，他唯一知道的是什么？他就是信耶和华的道路上，他是蒙着头来跟随神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这是他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所以这个作者雅各呢，就讲出那个约伯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榜样。那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这句话是给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听，是不是？那很可能是在失败这个挣扎里面说的。当我们真是在苦难里面啊，能够跟随神，愿意去跟随神的时候，你还待在那里，你一定会感受到神是个满心怜悯的神。如果感受不到神是满心怜悯的神，你不会待在那里的，你是没有办法去忍耐的。那你就会感受到这个神是慈悲的神。所以不是个道理，也不是个神学，乃是你要去经历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是非常受鼓励的，因为我常常活在我自己的软弱里面，是不是？神就让我这个发酸的腿可以站起来，这个是我想要的。那我自己的经历，回到我这个二儿子没有结婚的例子，从30岁没有结婚，等到35岁还没有结婚，你知道他现在几岁吗？43岁。那意思说，我忍耐等候多久啊？10几年了，是不是？从30岁的话啊，他30岁的话。最少13年，对不对？如果跟我是25岁要结婚的话，那就更早，是不是？就18年了。一个人能够忍耐等候18年，你靠什么过得去的？是不是需要有经验，对不对？那下面呢，就是我自己的经验。在这10几年的过程里面，我在受苦的时候，当然也随着，对不对？对神的认识，的信心的就慢慢的成长，盼望主再来的信心的就越来越怎么样？越深，越来越深信。但是呢，并不表示说你信了之后呢，就你以后就不会有这个心里面不会有苦难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最可爱的这个小孙子啊。最小的这个，他是讲话的是最有意思的。然后他就问我的儿子，他就说：“叔叔啊 ，uncle 啊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”他问这个后面有个原因呢。他说：“如果你结婚的话，就可以生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呢就是我的 cousin， 那我的 customer 我就可以跟他玩，啊，他的目的是很单纯的，我就要跟我的 customer 玩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小孩对不对？言之者无心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做爷爷的话，听者有意啊。我说是啊，是啊，因为他的孙子打中我的心了，对不对？我立刻我的心里面又是苦难，又掉回去。那怎么？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那我就想起我自己，我是活在永生里面的人呐、啊。活在永生里面的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凭信心过日子的，而不是凭眼见过日子的。我相信主必再来，我相信主来到这个基督的台前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得到奖赏的。所以就在那一刹那，那我的眼目就凭着信心，所以呢，我就从我心里的苦难，我就能够出来了。这是神就在那一刻就拯救了我。那我不是说你一拯救的话就一劳永逸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苦难呢，还是会回去的，就起起伏伏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很快就想到我是跟随神的人，然后呢，我就跟神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神，我都一直都愿意来跟随你。”以前的话，对不对？在心里面的东西你放不下的时候啊，我现在的越来越快就能够怎么样转向神，是这样转向。有一次在跟神就是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跟神对话的时候，我就问，在神的面前我就问我自己，如果我的儿子这一辈子都不结婚，我能不能够接受？那一次啊，真是这个圣灵的感动啊，我就说我能够接受。我那一次的跟神的这个一个互动的之后呢，每一次我掉回去我不能接受的时候，我还是这个结果导向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想到我跟神的一个诺言，我是接受的，所以马上我就回来了。你就看到仰望神的奇妙，心里的愁苦就慢慢的离开了我。我看到别人结婚生小孩，我也不会心里面那么愁苦的。所以忍耐等候呢，就是盼望的忍耐等候。忍耐等候呢，是赏赐，是大的忍耐等候。那我就问问你，我们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过呢，还凭着眼见的来过？那如果我们凭着眼见的来过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有愁苦，我们一定是没有办法去忍耐等候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，那信心有对象，对不对？是我的盼望主再来的这个信心。那我的信心呢，是以后在基督台前我是有很大的赏赐的，那就帮助鼓励我们可以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过日子是凭信心呢，还是凭眼见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真是感谢你啊！借着作者雅各今天早上啊，跟我们来分享主啊，你的心意，你的心意啊，是要我们真是用信心来过日子，因为我们已经是不一样的人，我们是凭着信心过日子的人。 你也知道我们在世的时候面对很多很多心里的愁苦，很多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深藏在我们的心灵的处。但是主你知道，所以你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所有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信靠你。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忍耐等候。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个话语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